欢迎来到队长别开枪，我是主播麻豆不懂的乌鸦。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依然是我们的旺仔。
Hello， 大家好。
这个今天这期呢是咱们这个美国宪法修正案故事会的第三期啊。今天这期咱们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这个一般的讲这个美国宪法的时候啊，你看包括咱们也是，前面你看咱们讲了三期，哎呀咱们讲的全都你看，哎呀这个美国宪法多么的睿智，对吧？不管是美国建国国父们高瞻远瞩，哎，这个制定下来的这个宪法，还是说后面你看我们也讲了两期嘛，讲了这个两个宪法修正案，那么都体现出了它的这个睿智、稳妥，还有呢就是对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些正向的一些推动的一些作用。但是这个其实美国人在这个宪法这个历史上其实也是曾经做过很多特别扯淡的一些事情的。那么今天咱们这期就重点的要讲一个最扯淡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家如果常看美国的这个黑帮电影的朋友有可能是会有印象的，就是美国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实行的这个禁酒令。这个我们今天请旺仔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禁酒令这个规则它出台和后续又被废掉的整个这个过程是什么，以及这个禁酒令对美国社会当时的社会和美国后来的这个文艺作品它所产生的一些深远的一些影响。这个行，这个先请旺仔来给我们讲讲，就当时为什么会有禁酒令这样的一个，就现在想来极其愚蠢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出来。这个具体的规则还有整个产生的背景，请旺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我们上一期节目其实埋了一个伏笔，就是关于女性主义在女性争取自己权利的第二波的斗争，也就是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他们曾经啊通过了一系列的这个宪法修正案和女性保护相关的这个权利的法案，其中呢有一项也是咱们女性主义运动争取到的一个宪法修正案的成果吧。但这个成果呢是要打一个非常大的引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后面这个禁酒这个事儿啊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笑话。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个规则是从何而起啊，就是在女权运动的时候呢，在前一期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之前因为这个丈夫和父亲酗酒导致有大量的这个女性啊可能会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就成立了禁酒妇女联合会啊，所以在斗争了将近差不多10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最后呢就成功的通过了一条这个宪法修正案。他那个宪法修正案的规则是这样说的，就是禁止在合众国也就是整个美国的一切领土酿造出售和运作酒精饮料所以这一条规则是非常严苛的。那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这条规则啊它如果是作为一条比如说各州的法律这个可能是很难达到美国女性当时的初衷的因为首先各州的法律呢比较容易被修改，它不像这个宪法修正案相对来说你只要通过以后如果再要废止它的成本会非常高。第二呢就是宪法修正案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的效力是基于全国的这样呢女性就不用在每一个州去单独的做奋斗把这个禁酒作为他们的这个州的法律的一部分这样就相当于一劳永逸的把这个禁酒的问题给解决了这听上去还是不错。结果没想到最后这个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想试一试，最后居然成了不但是在参众两院很快的得到通过，而且呢在各州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批准了这个宪法修正案。这也是可能在最早的时候呢他们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能这么顺利的，毕竟禁酒这个事儿从大家的常识来看确实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好，最终做成了这个事儿以后呢 并不是一劳永逸哈，就是各州呢，他们还陆陆续续的通过了各种各样的禁酒的规则。这个禁酒的规则呢，它如果要实施，需要对人的自由啊实施非常大的限制。比如说，它要允许这个各州的警察或者是联邦的警察闯入到疑似私家酿酒的相应的场所，甚至是家庭去进行抽查，甚至进行查封扣押。这个对人影响是很大的，后面是造成了这个很多，甚至是一开始鼓励把这个作为宪法修正案的一部分的这些女性和她的家庭他们也不堪其扰受了非常大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禁酒行为本身它缺乏可操作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公开的酿酒和公开的销售酒类行为，这个是比较容易禁的。但是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地方和角落，它可以偷偷的酿酒。特别是酒这个东西，你只要有粮食，甚至只要有水果，你加一点酵素啊什么的，就可以自家就酿出来。所以呢，它本身的这个禁绝的难度和成本是非常高的。除了对，刚才说的第一点，对人的自由有很大的限制和滋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本来是通过合法手段可以获得酒的这些酗酒者，当然他们这个权利也本身没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哈，但是呢，他们这个酒不是短时间内能戒掉的，他们还是有喝酒的这个需求，他们买不到合法途径的酒，那只能通过非法途径来获取酒类。那非法途径呢，有的可能就是小作坊里面做的，他没有保护伞，可能三下两下被邻居举报啊，或者被好事者看到啊，或者被警察突击检查呀，可能就打掉了。但麻烦的地方就在于，有一些是带有黑恶性质的这个黑社会组织，他们的酿酒，你就没有办法轻易去禁绝了。最讽刺的就是美国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啊，我们不能说黑社会性质组织，美国就是黑社会。这些组织呢，他们在19世纪，应该说是势力还是比较薄弱的。在那个时候，他们能做的业务呢，除了比如说贩卖毒品啊，是吧？还有给这个失足妇女提供保护伞啊，像这些业务，这些业务其实当然打引号的，其实做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些边缘的业务，比如说毒品鸦片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海洛因了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它本身是供边缘人群，包括现在也是少数人才会使用的。它的市值呢，并不大，它能够分享的利益也不多，所以对黑社会来说，它这么小的一个市场，它是不足以养太多的，自己的这个从业人员的。所以呢，当时很多黑帮呢，听到了禁酒令以后，他们是非常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吸毒的人少，但是喝酒的人多，而且吸毒它的需求啊，它是不可持续的一般染上了毒瘾，可能过个几年人就差不多快嘎了，而且它本身这个消费能力也有限，但是喝酒的这个需求啊是细水长流的你喝酒虽然会影响寿命会影响你的长期的健康，但是短期内很少有人就短时间喝了就嘎了，所以黑帮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意，市值也大。而且呢，是一个可以长期做的生意，何况他们还有这个暴利和这个在官方的保护伞，可以让他们把这个生意呢持续做下去。这样，黑帮呢就借着这个禁酒令啊，兴旺发达起来，导致美国的这个暴力犯罪率暴增，而且黑社会组织呢，他们通过禁酒令的这样一个契机吧，蓬勃发展，打引号的蓬勃发展，以后呢，对于其他的一些灰色地带和黑色地带的产业，也产生了辐射的效应包括毒品也随之往上走了。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在禁酒令发布之前，可能没有过多的考虑的，就是发布禁酒令以后，男性的健康啊反而在下降。这个可能就比较令人费解了，但是一说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就是因为你 这个酗酒的人，他本身短期也很难戒酒，所以他会通过各种途径去搞到酒。但是以前他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买到质量经过检查，而且是长期受监管的合法的酒类。这个其实一般来说喝不死人，只要你别过量啊。但是呢，现在他只能通过地下的途径买一些非法酿造的酒类。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要么就是非常低质量的、非常劣质的酒，甚至有可能是甲醇这种工业酒精兑的酒，反而导致喝死人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就是以前在合法可以喝酒的时候，有人买了酒啊，他一般都是小酌一杯，哎，每天晚上回来工作了一天很辛苦是吧，喝杯酒美滋滋的还有助于睡眠啊。当然我不是为这个喝酒做广告啊，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哎，他就小酌一杯怡情啊，大酌就伤身嘛，以前就这样。但是自从有禁酒令以后，他想到什么呢，今天我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话，明天万一要是被谁看到我有酒，那我这酒可能就会被收走了啊，因为毕竟喝酒还是灰色地带嘛，虽然不是说严格禁止个人喝酒啊，所以呢他想着我今天好不容易搞到一瓶酒，我赶紧喝光啊，不然明天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人偷了、被人抢了或者没收了什么的。所以酗酒的问题反而在有一些人身上更为严重啊，导致这么多因素啊，导致最后大家的这个男性的健康啊反而是在往下走。所有的之前禁酒所想到的想要避免的问题几乎一个没解决，没想到的问题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的涌现，而且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是之前呼吁禁酒的这些妇女联合会啊等等组织所没有想到的。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我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看咱们前面几期咱们都聊，就是你会发现好像按照咱们讲的，就是按照美国的这个政治和社会，他们在制定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规则的时候，他是会经过非常充分的各个立场不同利益的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在舆论上的一个辩论，或者说在国会上的这样的一些争论，都可能能够包括我们上次讲这个女性主义的那个话题的时候，那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他们会从非常多元化、非常丰富的视角去进行一个彼此的一个辩论。哎，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禁酒这个事情，就如此明显的愚蠢的一个政策，就当初会这么容易的就能够通过呢？而且就是这么具体的一个事务性的一个事项，居然是在宪法层面上对它进行一个规定，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当时是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背景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吗？因为就其实你就咱不是说事后马后炮啊，咱看到了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这么分，就你其实就哪怕就是说咱们就就事论事，你说你家庭妇女，你觉得老公喝酒回来了打老婆孩子这不好，那这种事其实有很多方法你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去解决呀，你保护妇女啊，对吧，你有如果有施暴了，有家庭暴力了，你警察要介入啊什么，你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解决啊，你说你把酒给禁了，这我觉得是极其的愚蠢，而且就非常刻舟求剑的一种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一种做法。为什么这种做法当时就能够登堂入室进入到宪法体系里面去成为一个宪法规则，这个当时为什么在政治上是没有被阻拦掉呢？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这个旺仔帮我们分析分析。
好的。其实呢这个问题并不是当时才提出来的。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妇女联合会，禁酒的妇女联合会是最早的一个妇女组织，而且是一个最大的妇女组织之一。这个问题讨论是上百年时间了，他们一直在闹这个事儿，并不是一时兴起，只不过因为他们之前的政治力量、政治能量太弱了，虽然他们叫的很大声，就是能发动的这个女性的同胞的数量也不少。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像我们前一期分析的问题一样，就是他既不能给既得利益者增加利益， 也不能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他再怎么呼吁只是图个热闹，可能在新闻媒体上报道的时候大家也是看热闹的心态，你没有办法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服别人去支持你的论点，不管你这个论点是明智的也好还是愚蠢的也好你都无法得到广泛的支持。至于这个要求，这个诉求是否合理，是否睿智，或者是否是完全无理取闹，其实不是一个法案能够通过的决定性的原因。我们从这个法案也能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上次我们提到的法案，就是关于奴隶制的问题。之前美国的北方这个共和党，甚至包括林肯自己，他为了挽救美国的统一，为了避免内战，他甚至通过了一个南方各州可以永久性的，只要他愿意可以永久保留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而且还加了一条限制，就是这条修正案万事不易，不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废止这条宪法修正案。所以这么荒唐的事情，我觉得哈，就是保留奴隶制和禁酒相比两者可以至少是等量齐观的愚蠢吧，或者是非正义吧。但是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呢？一切政治上的妥协，政治上的博弈，都取决于利益和力量的对比，他们才是决定性的，而不是一个事情到底有道理没道理。当然，如果一个事情呢，具有高度的理性，高度的合理性，那有可能你可以争取到的人，你争取到的力量就会多一些，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那你争取到的力量越多，有可能你的主张被通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你争取的人能量越强那你主张得到赞同的可能性也会越高这个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常识，而不是说你只要这个法案是合理的，是聪明的，是能够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的，就一定能通过。你要考虑就是你能不能够赋能或者是伤害现有的这些话事的人，现有的这些既得利益群体，他能够为你开这个绿灯。所以我们能看出，就是为什么禁酒这个法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和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在同一年非常接近的时间进行表决和通过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前一期也说到，发生了一战，妇女她的劳动参与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她已经具备了伤害既得利益阶层或者是给既得利益阶层赋能的这个条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妇女普遍的强烈的呼吁，那个时候不管是蓝领的妇女、白领的妇女，还是居家的妇女，她们都认为禁酒令是有必要的。她们可能考虑的并不一定那么的周详哈，因为妇女长期之前是没有参与过政治博弈的，她可能不一定能想到这么多的可能的政治后果，并不是说她们不聪明，她们可能有的时候呢，想的是我如果能一劳永逸的通过像宪法修正案这么具有约束力、具有广泛普遍效力的这样一个法律武器，来解决我每一天都遇到的问题，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每一天可能如果是一个酗酒的男性哈，他的家庭可能每一天都受到这个酗酒问题的滋扰，所以他能想到的就是用一个一劳永逸的坚决的解决方案。我既然没办法说服我的丈夫不喝酒，我就只能够诉诸于让国家禁止其他人酿酒和卖酒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了。他的想法呢，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可能后验主义是觉得是很愚蠢的，咱们事后诸葛亮说是不对的。但是呢，从当时来看啊，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可能更多的会诉诸一些就是情感上的需求，或者是她们认为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考虑到有后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麻烦。这些问题其实之前有人分析过，也有人在整个宪法修正案的讨论过程中，甚至包括这100多年的跟妇女禁酒联合会的博弈的过程中，都有人提到过的。但是这些妇女如果是没有看到最后的这些结果产生的话，她会认为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因为毕竟她们长期妇女被剥夺选举权，没有参与政治，她们是不了解这个社会的在政治运作中的一些复杂的不可就是通过这种善意的初衷能够避免的一些风险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能 怨妇女没有远见，而是要怪就怪之前没有早一点给妇女选举权，让他们早一点参与这些博弈的过程，让他们知道这个政治，对人类的行为模式和这个利益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复杂影响。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有这些经验，就有这种斗争的常识的话，他们肯定是不会去做这么，现在看起来很荒谬的，这样一个宪法修正案的推动工作了。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其实你看，我觉得听完你这个分析，我就想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就是你看咱们之前一直讲，就是美国的这套宪政体制，它是能够有比较运行良好的一种制衡的作用，就是它是一个它这个共和制嘛，它是能够平衡掉比如说你社会中比较强势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单边的政治主张，那么它这种机制是比较好的，能够进行一个平衡。但是你看，我觉得从禁酒令这个事情来看，我觉得有可能，它也没那么完，想象中的完美，尤其是当它社会中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新的政治力量被发掘出来的时候，或者说被启动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对整个他的这种体制，所形成的一种冲击，我觉得他可能确实未必是能及时的产生一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反应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这种比较荒唐的这种法案，尤其是用宪法的修正案的方式来规定的法案，通过，比较大的一个历史背景，其实就是女性的选举权的。诞生嘛，那可能你对于当时的整个这个他的这个宪政体制来讲，这个可能是他过去没有处理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平白的这个国家诞生出了一大票的票仓，一大票的票仓就
多
形
了
成
一
了一
倍的
个，
人有选举
对，
权。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势力。那么对于这种新的政治势力，而且他因为他没有长期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那么。他可能很多的事情，他的理解是比较盲目，或者说比较容易被操纵、被引导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所形成的那种巨大的一种政治的动能，有可能其实你这种宪政体制也没法进行一个平衡。我由此我就想到了当下美国的一些问题，就是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我们说，他呈现出一些民粹主义的一些倾向，怎么样？包括特朗普，从一几年的16年开始吧，他的这种崛起，我觉得可能有点类似。当然，就是说他并不是说有什么新的群体被赋予了选举权，而可能是说他发掘到了过去长期以来可能被大家忽视掉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力量，他把这些政治上的力量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整合。而这些人呢，可能过去长期的是被漠视的，那他们导致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也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有经验，就导致可能也比较容易被引导，或者说被我们说有煽动这种词也好，就可能他可以被重新整编成一个新的强势的一个政治力量，那么这种政治力量出来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对他的。当下的政治的运作产生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那么它的这种宪政的体制也许未必能够及时的产生一种平衡性的一种力量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案子，这个例子也显示出啊，就是说，即便是美国的这种宪政体制，我们说它可能是比较优良的一个共和制的这样的一种体制，它有很多平衡性的力量。但是，当它出现了一些非常强势的新兴的这种庞大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的时候，可能它在某一定的时间空窗期内，它未必能够有非常能够很完美的一些平衡性的力量、制衡的力量，能够阻拦这种力
这
量。
里我打断一下，我得给这咱们妇女同胞还是要说句话，就是虽然说这个禁酒令是完全失败的，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必要的社会运行的成本摩擦和甚至是不利的局面， 但是呢，他做的这个孽再大，也没有南北战争的孽大。南北战争那纯粹是大老爷们干的，这个跟咱们妇女同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他对于美国社会的伤害是远高于这个禁酒令的，所以呢，咱们也不能对这个咱们妇女求全责备，还是它既有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啊，同时也要对比一下，就是他既然参与了这个政治博弈过程，他是要交点学费，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是他交的学费比大老爷们付的学费要低得多，我觉得，这样对整个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的塑造和妇女参政议政啊，这个学费还是交的值的，而且不大。
对对，这个你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我们没有任何谴责这个女性参政议政的这个意思啊，我们只是说，就是它是一种现象，就是核心的意思是说，它即便是这种当时可能已经发展了100多年的这种宪政的体制，它在处理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新的力量的时候，它依然它是会出现失衡的。或者说功能失效的这样
没
的一种
错。
现象出来的，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就是我们可能对制度的力量可能没有必要有那么大的一个迷思，就是这个没有任何万能的东西是能够阻拦政治上犯愚蠢的，或者说犯神经病的，那。
其实这个我大概就是丘吉尔说那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丘吉尔说，民主这个制度问题非常多，但是其他的制度呢，比它问题还要多。
这个其实也，我觉得也未必哈，还是看你选取的时间段儿。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跟时间段有
对，它
关
可
系
能
的。
也是说长
对，
期的问题，它不是指某一个短期，因为短期有的不同的决策机制，包括罗马这个国家，它在帝制时期，在共和时期也各有千秋。帝制时期也做了很多正确的决策，共和时期也做了很多愚蠢的决策，他可能意思是指的是长期来看，各有各的问题，可能民主的问题少一点。
对，万总再给我们讲讲，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废止的呢？如此愚蠢的一个规则，后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被废止掉的？
好，这个废止也是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窗口和政治契机的。在我们众所周知的，就是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啊，在那段时间，因为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而需求不旺的情况，大量的美国生产出来的工业制成品无法找到适合的销售对象，而且加上那段时间呢，欧洲各国也不断的采取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的这些工业品它没办法倾销到欧洲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那个市场在那段时间相比还是比较小的，所以美国要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需求，它产生的这些工业制成品没有销量的话，他的就业就上不去，就业上不去，那需求就会进一步萎缩，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可怕的负反馈的这个恶性循环，在罗斯福上台以后，罗斯福新政呢，他就最主要的就是瞄准这个需求不畅的问题，他当时搞了各种什么以工代赈啊，或者其他的一种刺激需求的方式，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响应这个罗斯福总统的号召。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增加一下大家的需求呢？除了给大家发钱这种不靠谱的事儿之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大家本来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被人为抑制了，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突破口？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你看这个禁酒令，执行了，有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也反正闹成了一个笑话，大家发现问题。就是它解决的问题远比它制造的问题要少，所以呢，再加上现在要提振居民的需求，酒这个东西呢，需求量非常大，大家看那个四酒贩子赚得盆满钵满就知道，那如果是大家能开正门，就可以关上这个邪的门，就可以有效的刺激人民群众的需求。那开正门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禁酒令给废了。 这样的话就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品类，人民有需求啊，大家需要消费酒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有大量的合法的手段能够生产酒，这样就有相应的就业，有了就业又有新的需求，就可以形成一个刚才说的这个负反馈恶性循环相反的一个正向循环，所以大家一来二去就一拍大腿说，我们就把那个禁酒令给废了吧。所以在30年代的初期，就把这个禁酒令呢，通过另一个宪法修正案给废止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就是哪怕再不合理的一些规则，如果没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比如说像大萧条，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啊，相当于就是这个南北战争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冲击，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大萧条的冲击最后直接对欧洲的局势，甚至对亚洲的局势造成了影响。这也是后来发生这个欧洲，希特勒上台，然后希特勒这个执掌政权以后发动的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以及日本在那个1937年以后的侵华战争，这个都是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的。对美国自己来说，肯定也有影响了。最直接的一点影响就是，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很荒唐的禁酒令给废除了，所以他不管是这个禁酒令的发布也好，还是它的废止都是有着一段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故事和特殊的政治背景。而且这里还要说到一点，就是禁酒令这条宪法修正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条被废止的宪法修正案。
你说的这个背景我们就很熟悉了，这就是美国版的双循环和送酒下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吧。这个我们很熟悉啊，这个故事套路。
对，就是虽然远隔可能将近100年时间吧，但是人可能犯的错误也好，或者人类的历史总是会有非常巧妙的循环或者我们不叫循环吧，就是历史从不简单循环，但是它会押韵。
这个有这个禁酒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就是你看现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是不是也是，就是对这个大麻的这个合法化这个放开，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比方你说对咱们来讲哈，可能会觉得有点儿就是就不很不能理解了，就因为大麻它也是在咱在至少不说不止在我们这里啊，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还是毒品的一种类型嘛。但是他们那里呢，居然就把它给合法化了，然后呢，而且呢，你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一些特定的超市啊，甚至一些特定的专卖店呐，都能合法的就能买到。这个我就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点这个文化震撼了。那是不是其实也是，就是从禁酒令这个事情来看，它有一定的类似性，就是这个东西在他们那儿已经，就已经属于。进入到接近大众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然后你再去查禁它，这个查禁的成本太高了，就远远的高于你把它放开所造成的给社会造成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了。那这个背后本质上也还是一个执法成本和执法收益的不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最后导致那索性我们就把它放开算了，一合法化了，这个东西它的利润就下降了。那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那么高利润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你又合法了，又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去购买，那相反，它整个的这个质量又能够有一定的保障，是不是反而其实对社会的冲击，相对更小？当然，这个大前提是他们对那玩意儿的消费确实是已经进入到它的接近于大众消费的那样的一个领域了，那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就人都已经那样了，那大部分人就天天要吸这玩意儿，那你天天查禁它，成本太高，索性就放开了。这个东西，这个我们不是说认为这个对啊，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是不是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一个选择，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这个不同国家情况不一样，我们先说我们一个近邻哈，就是泰国。泰国呢，在前几年受到疫情影响，它的旅游业啊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呢，它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振旅游的需求。 尤其在2021年年底以后，他觉得啊，西方的，比如说欧洲啊、美国、加拿大的游客，对他的这个旅游业的恢复是有很大的决定性的作用的。因为那段时间西方逐渐开始解禁嘛，所以呢，他就响应这个加拿大呀等等西方国家放开大麻合法化，他就制定了自己的大麻合法化以及大麻制品合法化的一个规则。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看了最近有一个新闻报道哈，说泰国又要把这个大麻非法化了，因为咱们这边很多人听说了大麻合法化以后呢，对去泰国旅游啊，可能有一些心存芥蒂，有一些戒心，所以可能中国游客在疫情后呢，去泰国旅游的人数一直增长是不理想的，所以泰国政府呢又开始准备把这个大麻又非法化，应该它这个规则好像已经实施了吧，具体我也记不太清。然后如果看加拿大的话，比较特殊一点哈。加拿大我之前看过有一篇分析文章，但是我只看了这一篇文章，有可能是不全面的，它可能只是一个侧面。就是他分析说，加拿大的年轻的选民在这个投票率上面，现在这几年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以前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年轻人投票啊都不踊跃，一般都是中老年人喜欢大选的时候去投票。哎，结果现在不同，就是特别是有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很愿意投票，但是这些人和这个大麻的服用者是高度重合的，所以大麻合法化很多时候是为了迎合这一些新增的选民啊，或者叫这个新增有投票意愿的这些年轻群体，为了迎合他们。但是呢，这个政策呢，往往哈对原来的那些就是加拿大的选民可能，它的基本盘影响和冲击并不大，就是加拿大本身是一个政治光谱比较靠左的，是一种进步派的，就是这里要说一下，进步派不代表就是从积极的方面去进步的，它只是从这个保守的相反的方向，要改变现有的一些传统和秩序，所以它加拿大整体的政治光谱比较进步，比较左，所以，哪怕是中老年人，对于一些新生的事物呢，或者是叫什么，就是不太传统的事物呢，他们也是比较具有宽容性的。所以呢，你既能够拉拢新的选民，又不太得罪自己的老的基本盘，这就成为有一些政客进行博弈啊，或者投机的一个他们认为的很重要的战场吧。所以在加拿大就能推行这样的大麻合法化。所以这个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啊，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如果说就是选民的这个政治上的投票意愿发生变化以后，有可能会影响一些政客，不管是投机客也好，还是对这些事情比较敏感敏锐的一些政治客，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策略去推动这个事儿，或者是推动禁绝这个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最终大家要知道，这个都是跟这个既得利益阶层，这些群体的他们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泰国是为了吸引游客啊，这个对他的这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收入也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那加拿大是为了选票啊，那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所以天下没有新鲜的事儿啊，都是无利不起早。
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哎，是之前前几天看的，是特朗普说的还是谁说的？说如果我当选了，我就要公布什么刺杀肯尼迪的机密档案，还有什么911的什么机密档案，还有当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特朗普说的？说我如果我当选了，我就公布什么美国关于外星人的档案什么那些，就是这种为了讨好一些特定的这个有特定偏好或者有特定爱好的这些选民，哎，感觉这有时候这什么话都敢说啊，什么招都敢用啊，这些人。
这个特朗普，我看了一下，他当时不是主动说的，是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肯定的答复。然后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句，就是他说你会不会公布爱泼斯坦的案件的具体情况？然后特朗普就跟之前说肯尼迪案子，他说会公布，他说 yes 的，相比呢，他犹豫了2秒钟，其他的公布他都是毫不犹豫直接说 yes。然后这里呢，他说了个 yes，说 I would。也就是用那个虚拟语气， 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虚拟语气它是有前提条件的，它是假设什么什么前提条件成就了以后，我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具体需要什么条件，它没有明说。当然，你也可以从善意的角度来说，理解为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会公布啊，这个也可以用虚拟语气。但是呢，也可以有其他的前提，比如说他说，假如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公布。老百姓需要知道，我就会公布。这时候他也可以用虚拟语气，所以像爱泼斯坦案，这就不是简单的满足选民们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了，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他的政治的对手或者是队友，他的切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是比较谨慎的。
哼，那可见爱泼斯坦案的这个幕后的这个水深的程度，可能比911的这个水还
对。
要深。这个他也不敢轻易的乱说话，这可能牵扯到太多人的项上人头的问
甚
题了。
至可能跟他自己的项上人头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行吧，哎，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这期啊聊完了。这个咱你看，咱前面那几期结合起来，我觉得对于美国的这个宪法和宪政实践，就又丰富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我们也没不是说老说它好的那一面，我们也能看到它其实有它很荒唐的那一面。但其实你看，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致，是有一致性的。就是你不管它好的成果。还是他很愚蠢、很荒唐的东西，他背后的那个他的政治的运作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基于现实政治博弈的一些结果。那这个大的这个逻辑的和这个故事的这个脉络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只不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在特定的政治力量、政治光谱的博弈的语境下，它可能会产生出来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成果而已。行吧，汪总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没其他补充的。如果各位小伙伴对美国宪法修正案还感兴趣，我们其实还有储备一些其他的更有意思的关于这个宪法修正案的话题，大家也欢迎在评论里面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呀，或者是一些意见，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的互动，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些，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